许多时候好像所有的环境把我们压倒在地下，就要感谢主。今天我们像鸟一样能够在空中飞翔，许多时候我们像保罗一样，像茧一样被困在那个监狱里面一样，但是没有想到，没有多久，你看见从里面蝴蝶就跑出来了。所以你看见说，本来我们是毛毛虫，圣灵在我们下面工作，叫我们能够在空中飞翔。所以不要忘记，圣灵的工作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第一天是光与暗分开，到了第二天，你看上跟下就分开。我们什么知道，我们就知道什么叫上面的事，什么叫下面的事。慢慢你就知道，当什么呢？当这个麦子成熟的时候，它向着天的那个部分。向上面那部分就是熟的，向着地那部分就是最下面那部分就是松的，随时随地它就可以收割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向着地是越来越松的，向着天呢是越来向着天呢可以说越来是往上去的。所以这个就是第二天，你可以看得出来基督徒的长进，从第一天到第二天，但是不要忘记，都是有晚上有早晨，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第二天，然后到了第三天呢，你看见水跟地分开了，换句话说，死亡跟生命就分开了。等到从死亡里面得生命，跑得生命的时候，那么现在你看见站在复活的基底上，现在生命就开始成长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基督的生命在那里就开始成长了。那么不要忘记，我们在刚刚起头的时候好像不是像棵树，刚刚起头的时候那个生命跟后面的生命不一样，这个生命越来越不同的。这里没有讲到知觉的，这里只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乃是供应的生命，草可以供应所有的动物，所有的这个地上的走兽、空中飞鸟，这是他们的食物。人呢，你看见是谁来供应他们呢？就是树木来供应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些现在当水跟当这个死亡跟生命分开的时候，现在人就能够得着供应，现在人能够得着满足了。所以很明显，这是第三天的。好了，现在你经过第一个循环以后，到了第二个循环，圣灵的工作当然更深了。第一天你看见光，但是现在呢，你看见有光体，慢慢我们就变成见证了。慢慢人在我们现在能看见光，你看见吗？好像钻石一样，你看拿了钻石，如果你把所有的灯都关掉的话，钻石跟普通石头一样的，但钻石不一样，钻石因为你磕了雕刻的结果每次光一进来它就跑不出去了，因为它每一个面呢必须切得刚刚好，它是就做反射来讲叫做全反射，就是光只要一进到钻石里面去，然后它就跑不出来，它要折射，折到这边又回来，再折，再回来，所以它不知不觉就把什么，就把光捕捉在里面。所以你说我看不见光什么样子，但你只要看看钻石，你就看见了光，而且可以看见有火，那个火其实就是彩虹。所以弟兄姊妹，光是看不见的，但是现在光体呢，你借着钻石，你就看见那个光了。所以同样光是很抽象的，但是现在借着太阳，借着月亮，然后借着星星，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光了。是这些星星、月亮、太阳把光装在里面叫人看见，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见证。所以刚刚得救的时候你只看见光，那是抽象的，但是慢慢你变成光体，慢慢你看见我们本来像什么呢？其实钻石很简单，钻石如果你懂得化学的话，它就是碳嘛，就是碳，碳是什么东西呢？碳就是你普通写铅笔的时候啊，那个铅笔芯就是那个碳。碳本身是黑漆麻乌的，什么也看不见，而且碳还有个特点，就是很脆弱，对不对？你看看这个铅笔为什么能写啊？就是它太脆弱，你用一点压力它就碎了，一碎了以后呢，它就留下痕迹，所以你可以写字嘛，对不对？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你用碳的时候，你每次写字都想到碳，碳是最脆弱又不透明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本来没有得救就这个样子啊。但是感谢主，等到后来经过了一高热高压，最后变成钻石了。等到钻石产生的时候，弟兄姊妹，它是透明的，而且它是最坚硬的，明白吗？它就不再软弱，就刚强了。那不光如此，现在呢，你在它身上能看见光的荣耀。我们本来应该是黑漆麻乌的，我们本来都是脆弱，稍微一点压力就不行，来聚会稍微受一点压，下次就不来聚会。你知道我们都是铅笔芯的， 都是那个磨，你看见都是比心，但是不要忘记主在我们身上做做做到第四天就不同了，第四天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就慢慢发出光来。教会也这样，教会有光，教会没有光的，但是每次月亮朝向太阳的时候，它就反射太阳的光，所以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个光都不是月光，那都是太阳的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光的，但是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他有光，所以你只要脸朝着他，反射他的光，弟兄姊妹，人就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光。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世界就能够做记号，能够定节令，有日子，有年岁。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第四天。你到了第四天以后，你看光就具体化了。光具体化什么意思呢？光具体化就表示见证产生了。所以现在有见证讲见证了。所以前面讲的基督是生活，现在讲的基督是见证。你看见没有？讲的见证的时候很自然很清楚的，前面讲基督生命，现在讲的基督见证，现在呢我们能为主发光了。这是第四天。那么到了第五天的时候，我们刚才说过了，对不对？虽然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就不是抽象的，现在我们要表现在我们生活上。那么你的生活是不是像老鹰一样呢？老鹰不一样啊，老鹰你看见没？它一会儿在地上，但一下子就跑到天上去，速度。所以主耶稣说，人这个他人子从天降下，人就在天。他拿老鹰来比他自己的，老鹰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他速度快得很。你看速度快得很，所以老鹰的生命什么生命？老鹰的生命乃是超越的生命。那为什么主把一个属天的地位给我们？为什么主让我们能思念上面的事？为什么？因为要配合我们里面的什么？基督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是老鹰的生命。老鹰的生命什么意思？老鹰生命就是超越的生命，什么东西都在我们底下，你明白吗？所以你不应该被什么东西压在底下，什么时候你被东西压在底下，我们就不能超越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基督的生命乃是超越的生命，所以所有的难处都在我们底下，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应该有忧郁症，更不可以有躁郁症。什么时候躁郁，什么时候忧郁，就你这个人完全被困在你自己的壳子里面，你怎么样都拔不出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今天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到了生命长进的时候，你看见主不只给我们看见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表现给大家看看，你怎么知道你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如果你真坐在天上，你什么都是往下看的，你明白吗？这个有一次啊，这个谁啊，有一次史伯克弟兄到一个弟兄家里去，到那个弟兄叫 Epi Meyer， 就是迈尔弟兄，他是很爱主的弟兄，他讲的圣经人物都读得很好的。那么他跟麦弟兄两个是很好很要好的弟兄，那么他得了他麦很有很多的帮助。就到了麦的这个办公这个书房里面，他看见麦上面有一个牌子，上面写 look down， 往下看。他就很稀奇，他觉得史伯克弟兄说基督应该要往上，他 look up 才对，怎么 look down 呢？很奇怪。后来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讲 look down 呢？哦，后来就告诉他说你到底 look up look down 完全看你在什么地方。你如果在地上，你当 look up； 如果你在天上，当 look down， 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超越，你什么地方看见所有难处都在你底下。有的时候你觉得哦，这个怎么样我都过不去了，你看见我失去了10,000美金100万美金我过不去了，弟兄姊妹，因为你一直在地上，所以你怎么样都脱不了。你如果在天上来看的话，所有这些难处都在你脚底下。所以你记不记得在歌中之歌，我的妹子起来与我同去，什么意思呢？与我一同串山越岭，什么意思？所有的山所有的岭代表艰难都在你脚底下，都没有一样东西能拉住你的。所以我们当然需要一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鸟所代表，是第五天所代表的。那不止如此，这个海呢代表即翻腾，今天给我们看见是个，你今天要在世界里面，你几乎很少不同流合污的。当整个水往下流，你当然跟着往下流，特别一片落叶，你只要一片落叶，你只要没有生命，水往下流，你当然跟着往下流的。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怎么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你怎么能够不同流合污？ 只有一条路，就是那个生命是鱼的生命。所以当所有的树叶跟着一些往下流的时候，你可以顶着往上走。全世界往前看，金钱的前看的时候，感谢主，这个时候你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看。你知道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侍奉神跟侍奉马门，我永远站在对面，没有办法。但是感谢主，今天你怎么能抵抗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生命？需要一个这样的生命，而这种生命是充满属灵直觉的。所以第二次讲到创造的时候，特别讲到创造大鱼，你看见没有？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顶着潮流，我们敢做但以理，我们敢在世界上做美好的见证，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神的新的创造。神在你身上做了特别的工作，你能在鸟，你能够在上面飞，就是怎么，你能像老鹰一样，那是圣灵的工作。对于谁？对于雅各来讲，他不过是毛毛虫，结果现在变成以色列，居然是一只蝴蝶能在空中飞翔。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在监牢里面，他以为说他就完了，在监牢里面他觉得完全被困住，这次是死定了。但是感谢主，他没有想到里面的生命那是蝴蝶的生命。所以在以弗所监狱里面，他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说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说这句话证明什么？证明他就是第五章，第五章第五天跟第二天是相对的，你看见没有？所以第一个循环你已经长大了，但第二个循环更长大了，你明白吗？基督的生命就这样子的，是两个循环，不是一个循环。你起头学祷告的功课，哎，主听你的祷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看你又学祷告的功课，但是比从前深了，你在第二个循环，明白吗？所以你本来要有光，就有了光，你得着福音的光，你感谢主。哎，到了后来，你觉得你变主要带给我们看见光体，要为主做见证，你看又进了一步了。然后呢，你本来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没有错，但是现在呢，你的生命呢是老鹰的生命，然后那个鱼呢，乃是那个鱼是怎样的鱼呢？鱼乃是这个什么？乃是这个能够是逆着那顺着潮流，乃是什么？乃是能够逆着潮流往前走的。那当然不要忘记，这里更重要一点什么？这个怪重要一点，就这一句这一节圣经是为着约拿的鱼先打下伏笔的，你明白吗？这个的确是创造。所以你看见吗？神老早在地中海创造一种鱼，有一天可以把约拿吞在里面，所以不要觉得稀奇。看，今天在地中海里面的确有一种鱼是没有牙齿的，整个马可以在里面吞在里面，有过记录的，没有问题，人甚至都吞在里面都没有问题。所以不要觉得稀奇。但是为什么要有约拿的经历呢？因为约拿给我们看见那是死而复活的经历。因为如果没有约拿的故事的话，在旧约里面就没有预表，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要复活？感谢主，你看见吗？整个的故事是死而复活的故事。所以如果要讲到主的救恩的话，弟兄姊妹，讲到大鱼的时候，很明显圣经用创造这个词，那表示说在整个神的工作里面，这是个特别的工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能像鸟一样，能像鱼一样，这个生命肯定是长进了，那证明说神在我们身上已经做了一份很特殊的工作。这是第五天。好，到了第六天，到了第六天，你看见很明显的，你看得出来，这个前面第三天呢，是地生出青草来，那些植物的生命是这样生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的，你看地也的确就生出这些活物来，包括牲畜，包括昆虫，包括野兽。总的来讲这样讲，但如果你比较再细一点的话，很明显神是用泥土造了它们。啊，泥土造了，并不像树子这么长起来，不是。你看神创造了狮子，神创造了野兽，很明显神在那创造，不是让它自生自长，不是的。但就原则来讲，都是从泥土来的，那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出于土也是归于土，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第六天呢，你看，但是这个生命跟那个生命不一样，很明显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跟前面鸟跟那个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动物，这个动物的，它们就可以跑来跑去，动来动去，跟这个可以说比这个第五天的又进一步，这是没有疑问的。好了，当然第六天最重要的还不是动物，最重要的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到了这一天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慢慢慢慢，神最终的目的就终于要达到。这个生命是从最简单的，就是从地发生青草开始，然后到飞鸟，到鱼，到走兽，最后到人，你看得出来这个生命长进的情形。所以圣经是用这种的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的确是不同的。你可以看着，等到看见狮子的生命，等到你看见这些的生命里，你看见那个，那又是另外一种。比方说讲到四福音的时候，很明显的，那么在哪里，在马太福音那个形象什么的，马太福音的形象就是狮子的形象，它像君王一样，所以需要这种来表现它的生命。还有比方说像马可福音是牛的形象，所以很明显这都是第六天的，但这些不过是形象就是的。那最后你看，最能够代表神的，最能够叫神心满意足的，所有其他的工作神说要有就有，神说结果就地就出来了。所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然后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很清楚的。你看到吗？这个跟前面有点不同啊，你看到吗？跟植物不一样，植物是神说地要发生青草，然后十二节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很清楚的，所以地果然是从地里面出来的。那这里不是，这里说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然后就生出这些来了，然后于是呢，神真的动作的时候，于是神造出野兽来。所以可见呢，这里那个本来是神说了，于是地就发生了，你明白吗？只要说了就发生了。所以这里不是神说了，然后呢，神就造出野兽来，用泥土来造的。所以是神说了，再加上造了，而且还用泥土来造的。所以你看这里比较多一点的啊，所有的这个恢复多半都是神说的，但这个时候呢，神又多做了一点。所以你就证明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总是多一份，就是不光说了，而总是多了一份。然后最后呢，就是到了行这个第六天最高峰，当然就是神创造人。那么人呢，的确是可以说是神的最高的杰作。那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放在明天我们继续再说。那么总的来讲，我们就大概把这个七天呢很快的说了一下。然后呢，第七天我们知道说，就是神就歇了他的功，安息了，就赐福给第七日，并为圣日。那第七天神就安息了。所以你看见吗？基督徒做到最高峰，生命成长到最后的时候，你看有一种的光景是什么？乃是安息的景。那最重要什么？最重要是神安息的，就是说当你真的经历到这个，不管旧造也好，新造也好，到了最后一天神满意了，你知道要叫神呢能够坐下来能够安息，不知道要花多大的力量，你知道吗？因为神是工作的神，神是完全的神，有一点点的不满意，神要继续工作。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还在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他一共有七个孩子，他要训练我们每个人，所以在每个人在家里，他没有回来以前一定要做很多的家事，然后他回来一定要检查，他检查的时候不是普通的检查，他一定戴上白手套，然后呢，反正你擦过地方，他用白手套再抹一下，如果上面有灰尘，那我们就挨打了。所以你看见他，结果我们那白天他没有回来，你紧张的不得了，这个大扫除都弄得干干净净，我们结果他没有安息，回来他东做 不干净，他自己再做，一直做到完全干净。好了，等到他坐在沙发上了啊，我们叫他满意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永远不会满意，你知道他是多完全的一位神。但什么时候神说我满意了，那证明是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到这第七天就证明说，不管旧造也好，新造也好，你看你现在神满意了，现在神可以得到安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你看见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的种种，就是整个基督徒成长的情形。那不止如此，你如果去读这个，你如果去读什么，你如果去读这个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不是给我们看见信心的英雄吗？你读了没有？你读过？你如果去读，里面当然有创世纪、出埃及记都有了。如果你只拿出埃及记的话，你发现那里一共除了撒拉之外，你要一共提了几个人物？一共提了七个人物。你如果仔细读，亚伯开始，然后以诺，然后诺亚，然后亚伯拉罕，然后以撒、雅各和约瑟。你如果去读，那里很清楚。那么希伯来书讲到信心的英雄，其实就是讲到新造的人物。如果在创世纪里面，你要用你讲新造的话，有七个人物可以完全代表的。我再说一遍，是亚伯、以挪啊，不是以挪、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七个人物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如果大家读整本的创世纪的话，你若根据这个什么的解释，根据这个希伯来书的解释，真正代表信心英雄、代表信心功课、代表新造的，很明显是这七个人物所代表的。但是稀奇的很，你如果读第一章的话，第一天他所形容的就是亚伯的特点，第二天所形容的是以挪的特点，第三天所形容的是挪亚的特点，第四天是亚伯拉罕，第五天是以撒，第六天是雅各，第七天乃是约瑟。所以不要忘记了，这里的七天，每一天的情形，其实就是这七个人物的主，可以说最简单的说明，最扼要的说明。你一定要等到创世纪才去读这个七个人物。但这个七个人物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就这七天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创世纪如果讲新造的话，那所有的新造可以，你怎么说是创世纪是序呢？因为借着这七个人物就告诉我们基督怎么从得救一直到成长都在里面了。那如果用第一天的话来讲，怎么样从要有光就有了光，一直等到神满意，一直等到神安息为止。那弟兄姊妹，先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所有的特点都在这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大概把它看一下，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很明显的第一天亚伯的故事，就是光与暗分开，你看见吗？那个谁呀、就该隐是没有光的。为什么？他犯了罪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地就长出荆棘蒺藜来，不是吗？结果他还把从地里面这个流汗流满面那个成果还献给神。犯了罪好像没有犯罪，仍旧嬉皮笑脸，是完全没有光，完全落在黑暗里面的人。但是呢，不要忘记亚伯就有光，亚伯的光不管是直接来的或者从他父母来的，他起码从父母，你看见神为他们做了个皮衣，他就应该学到功课了，他应该知道说一定流了血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神才能悦纳，这个起码最起码他有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他约亚伯现实，因为他是牧羊的，而且那个时候人是不吃肉的，人吃肉是从什么？从洪水以后才开始出肉的。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你牧羊的话，根本就是为着献祭的，根本不是为着吃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亚伯他不只是献祭的是献祭，他一生都是献祭，他整个生活就是祭。有的人礼拜天才做礼拜，有的人奉献礼拜天才奉献，但弟兄姊妹不是的，你看见吗？从头到晚，现在亚伯过的生活就是为着献祭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人是有光的。所以第一天神就让光跟暗分开，所以你看得出来，一个天然的侍奉还有一个启示的侍奉不同在哪里，一个看见光了，一个没有光。所以这是第一天。所以你看亚伯的故事就是 光和暗分开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有光所以才有血。人看见了福音的光，人才知道我今天需要主的宝血。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上一次祷告求主用血来遮盖你是什么时候？你觉不觉得主的血是宝贵的血？弟兄姊妹，就证明说我们有多少时候在黑暗里面，有多少时候在光中。所有在光中的人都是看见宝血的人，所有行在光中的人都认自己的罪，结果神是信实是公义的，要赦免饶恕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只有在光里面你能看见血的价值。所以这是第一天的故事。第二天呢，是上面跟下面分开了。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等到这个以诺这个生马土撒拉的时候，他知道马土撒拉的意思就是等到马土撒拉死的时候，就有神的审判就来到。所以他很紧张，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马土撒拉死了，所以马土撒拉不能咳嗽的，一咳嗽他就紧张，要给他开了脑，要吃这个，因为他不能死，他一死审判就来到。所以你看这么紧张怎么办？他又生儿养女，只有一个办法，就与神同行。所以他只好一面生儿养女，但是另一面的与神同行。这个与神同行了多少年呢？300年。到了最后神说啊，你走得这么远，你进来喝一杯咖啡吧，他进去再也不回来了。所以他以诺就被提了。弟兄姊妹，以诺被提的原则是什么？以诺被提的原则是他思念上面的事，与神同行。所以你看在以诺的身上是什么？是叫上面跟下面分开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叫我们不再脱离那些卑下的事，让我们思念上面的事。那么第三天也是这样，你看水跟什么？跟旱地分开了。那挪亚不是经过洪水吗？但是感谢主，后来呢他就停在亚拉拉山上，那个代表什么？代表复活的境地，你看见没？然后从那里闪海亚佛生命就继续的供应下去。所以明显挪亚的故事乃是叫生命跟死亡分开的故事。亚伯拉罕清楚啊，亚伯拉罕很明显，在亚伯拉罕身上你看见亚伯拉罕是个见证，是不是？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你看见后来他，后来你看见他本来不是要埋他的妻子嘛，对不对？结果虽然他这个在当地的土人的眼光里他是个尊贵的王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亚伯拉罕不管到哪里，很明显的那个见证就好像摆在天上的明星一样。所以这个到了亚伯拉罕身上，你就发现说他比亚伯更进一步了。那亚伯看见血，亚伯有光是没有错，但是现在你看在亚伯拉罕身上，他一共有了四座的祭坛。那么第一座祭坛在事件，事件代表肩膀，在那个奉在那个祭坛上他经历了神的能力。然后到了伯特利，第二座祭坛，那伯特利代表神的家，他现在他看见世界是怎样和神的家是相对的。然后到了希伯伦，希伯伦是与神交通的，是与神交通的，在那里他又有一座的祭坛。这最后呢，我们再到了耶路撒冷，那就是把他儿子献上。所以你看在每一个祭坛上你看见都有深度的。那当然是比亚伯的祭是美的，但是亚伯拉罕也是美的，不过更深了，他能够留下一样不给神的。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见证。那不要忘记这个耶路撒冷是什么？耶路撒冷是代表见证的意思，因为圣殿代表神的同在，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当然就是神的见证。所以你看你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见证。那耶路撒冷怎么开始的？如果亚伯拉罕那次没有奉献，就没有耶路撒冷。神告诉他说你把儿子献上，但是要走3天的路程，不是到厨房就解决了，不是，一定要走3天的路程。结果到那个地方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所以他最后把他的儿子献上，那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的产生乃是根据他的奉献，你看见吗？所以后来世世代代所有他的后代都要走这条路，叫做西安的大道。 他们带着迦南的土产，就好像带着以撒一样，都是最好的。他亚伯拉罕怎么做，他们也怎么做。所以当每年他们这样聚集的，他们聚集在哪里？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弟兄们和睦同聚，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什么？这是耶和华的见证。所以不要忘记，耶路撒冷跟亚伯拉罕发生关系，跟见证发生关系。所以这是第四天。好了，第五天，那么这个就是以撒所代表的。那弟兄姊妹，以撒很清楚的，一共挖了四口的井，井就代表你往深处去。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有一天，就告诉彼得说，我们开往水开往就是船开深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对不对？你真正要打鱼，一定要往深的地方去。所以你看见，虽然这个以撒的一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对不对？什么都是别人替他做的，但是感谢主，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的生命是一个享受的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也是深处，也是更多往深处去的。所以这是第五天所给我们看见。第六天就是雅各。雅各，你觉得稀奇不稀奇？讲到雅各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说神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神、雅各的神。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我们都同意；以撒的神也同意；雅各的神，我们就有点困难，对不对？但是幸好神是雅各的神，所以神也是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就像雅各一样。如果雅各有希望，我们就有希望。所以雅各给你最大最大的印象什么？他会抓，对不对？很会抓，他一生下来就抓住哥哥的脚跟，然后到处抓，然后呢，见到法老也要抓，什么都要抓一把的。你看见这个全地啊，他都可以抓得住。所以这就是典型的雅各。所以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讲，没有一个人比雅各更肉体的，是不是？对不对？一个人非常肉体，英文什么是 flesh， 肉体。那为什么这个肉体什么？肉体就表示这个人完全什么？完全受他肉身的支配的。你要想吃，他就吃；要想喝，他就喝。那这什么表现？这是动物性生命的表现。所有动物性的生命表现就是你完全受它支配，你完全受动物性生命的支配。那我们普通讲的肉体的时候，很明显就告诉我们，等到人堕落以后，你看见不是我们的身体听我们的话，是我们听身体的话。所以我们这个人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肉体了。那么弟兄姊妹，等到第六天神创造野兽这些动物的时候，这些生命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完全受他肉身支配的，没有疑问的。但是感谢主，就在第六天，在雅各的身上神能够做，最后他叫以色列，以色列就能与神怎么样一同掌权。那个时候他就像人了，就像神所创造的人。这就是第六天。然后第七天呢，当然叫神得到安息。叫神得到安息那天，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的生命长到一个地步，真的完全像神的，能够叫神得到荣耀，那这个时候神就可以安息了。在圣经七个人物里面，从什么？从挪亚，从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普通呢，我们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讲完了，但是不要忘记后面还有几，从37章开始一直到50章讲约瑟的故事。在全本圣经里面，很少有一个人物像约瑟一样常常叫你想起我们的主，不是吗？他是没有罪的，他的祖母陷害他，结果他不是坐在地牢里面嘛，结果碰到一个酒政，一个善长，你还记得吗？结果一个得救了，一个怎么样？一个灭亡了。他是没有罪，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没有罪的，结果旁边两个强盗，一个得救了，怎么样？一个灭亡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仔细去读 以这个诺以这个约瑟的故事，你到处都看见我们的主。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约瑟身上给我们看见的乃是怎样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约瑟，最后神果然心满意足了。等到神心满意足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不是新造的最高峰吗？感谢主，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所以现在你就这就怎么样，很自然的就把整本的创世纪就为我们解开了。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前面十一章，创世纪应该可以翻到前面的十一章，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前面的十一章呢，是讲到亚伯，讲到以诺，还有讲到挪亚。然后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最后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很清楚的。所以约启示录、创世纪呢可以分作这两个大段。那么分这两个大段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前面的十一章除了讲了那三个人物之外，当然一面也讲了历史。讲历史的时候，那为什么讲十一章呢？我们普通想到犯罪堕落只讲了第三章，对不对？因为亚当吃了禁果，第三章他就堕落，就犯罪了。但是我们忘记了，人的堕落不是一下子堕落的，人的堕落有三部曲的，那个三部曲就是前面十一章告诉我们的。所以第三章人是堕落到哪里？堕落在罪里面，这是第一步。到了第六章人就堕落到肉体里面，到了第十章人就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我再说一遍，你讲到人的堕落不能不光是犯罪就完了，不是，人还堕落在肉体里面。所以一面第刚刚开始堕落是堕落在罪里面，到了第六章就落到肉体里面，结果圣灵就不再与我们相争了。然后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世界有七十个国家，然后在尼禄就是巴比伦王的带领之下，他们盖巴别塔，他们要有一个统一的局面，他们要为自己传名，他们要改罪，他们要升到天上去，好像要与神同等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全世界联合起来反抗神，所以那个世界乃是抵挡神的世界。所以不要以为说在创世启示录有一个敌基督，其实在创世纪有一个敌，其实有一个反抗神的，也是从巴比伦来的，那就是尼禄已经开始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世界也的确握在恶者的手下，那个时候结果他们七十个国家就联合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团体的力量，那个力量就是世界的力量。所以第三章是个人的背叛，到了第十章，十一至第十章那是团体的背叛。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这个世界没有希望，因为这个世界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主耶稣来的地上不做救世主，他不救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救了。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那是一条鱼一条鱼钓上来的，他要做每一个人个人的救主。所以不要忘记从第十一章开始，然后神当他发现这个苹果烂到里面了，从外面到了里全部烂了，所以现在呢，神要开始预备救恩了。神怎么预备救恩呢？神在这么多拜偶像的里面就选择了一个人，拣选了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开始，他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先得到这么一个人，然后从这么一个人就得到一个家，就是雅各的家。所以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然后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得到一个国家，就得到一个民族，然后从这个民族里面最后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为着人堕落以后，神不是应许人说要有女人的后裔吗？所以从十二章开始神就开始预备女人的后裔。那么这个后裔从哪里来的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有两个东西最重要，一个是后裔子孙，这个最重要， seed 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那块地， 神所给的应许美地。那为什么这两个东西那么重要，等到我们读到后面，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不管怎么样，那么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是神借着亚伯拉罕，结果最后呢就把基督就带进来了。所以这就为什么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很简单，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万国都要因你得，没有错。那万国因你得福为什么呢？等到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原来万国都要因着他的后裔得福。那么这个后裔得福，那个后裔是谁呢？在根据保罗的解释，是那子孙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等到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全世界就蒙福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当人堕落犯罪到无可救药的时候，你看神在那里预备救恩。所以这就是神怎么样预备救恩，神怎么样预备这个怎么样预备女人的后裔。不过那个时候是主前2000年的样子，所以一定要到2000年后以后，然后主耶稣才真的降生在伯利恒。那虽然如此，创世纪不能等到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呢，圣灵已经开始把如果我们蒙恩得救以后，那么我们今天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所过的生活应该什么样的生活，那个生活应该就是信心的生活，就是亚伯拉罕所过的生活，也就是以撒国所过的日子，也就是雅各，也就是约瑟。所以换一句话说，到底将来救恩完成以后，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过生活？那么现在呢，神预先告诉我们了。所以虽然今天我们才过信心的生活，但是现在我们所过的生活，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神在创世纪就已经把它先告诉我们，所以把那个预表，把那个图画已经告诉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整本的创世纪可以讲新造的故事，因为他预先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所以前面三个人是在前面11章讲的，后面特别是后面四个人，尤其是自从相信以后，我们怎么蒙恩得救，那么很清楚的，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但是不要忘记，这属于第二个循环。你看，第二个循环比第一个循环怎么样？更进一步。第一个只讲到光，只讲到这个上下，只讲到生命跟死亡分开，所以只讲了三个人物，就是这个亚伯，讲到以诺，还有讲到诺亚。没有错，这个已经有给你看见蓝图了，但是真正怎么过信心的生活，那么更具体化的，那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很清楚，这是第二个循环，比第一个循环是更清楚了。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整个的前面11章是代表头3天，后面几章一直到50章是代表后面的4天，是两个不同的循环，但是一个循环是3天，一个循环是3天，最后呢代表神最后的目的嘛。所以约瑟所在的那个位置呢，就是最后我们怎么样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等到那一天完成的时候，你看神最后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新天新地就来到了。所以千禧年就表示什么？表示神，千禧年所预表的就是预表那个神安息。那最后当然是指着勇士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够很清楚，创世纪的确是全本圣经的序。那如果你要明白创世纪，你说我记不大清楚，好，你起码记7天就可以。那7天你起码把大概就记住，7天你就把7个人物就记住了，就把7个故事就记住了。然后呢，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更细一点，一点一点的来看这个创世纪。所以我想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那么不要忘记，明天是下午不要来，是晚上7点半到9点半。然后从后天开始，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这个礼拜是今天一共是还有礼拜六礼拜天也是下午，然后下礼拜就是从也是连着3天下午啊，一直到礼拜天。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告诉大家，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何等的不配， 但你恩待我们，你还是我们没有预备好，你就是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一颗心，叫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真的聚精会神在你的话语上。但愿你的创世纪能够深深刻在我们的心中，主要不只为着这个礼拜，不只为着这两个礼拜，乃是为着我们一生，叫我们一生能活在你面前，讨你的喜悦，好让我们能磨成你的自己的形，儿子的形象。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有报告吗？
弟兄姐妹提议啊，那个水尊能带到后面，一个盒子放在里面，每个人的水尊带到后面去，那散会的时候把圣经诗歌放在位上，从后面开始慢慢散去，应该机会就存在这里。